迎收听周五主义。
来吧，开始。大家好，我是阿七，
我是豆豆。
我们又有一段时间没有录了，然后我们两个现在呢已经在同一个空间另外一个地点。
你说的好复杂。
就
是我们一起来了、
来到了
澳洲
墨尔本这个非常宜居的城市。我记得我们某一集播客吧，
对，
有
跨年的时候好像是，
是吗？
就跨年总结的时候。
哦哦，然后那集就有提到说我们的那个打工度假签证，然后要计划这件事情，
主要是
时隔一年我们终于
对
最终到了这一天。
那一期好像真的是很久以前，
我那天有稍微看了一下，的确是觉得过了蛮久的了。
毕竟其实从我们拿到这个签证到现在已经过了一年了，就是我其实赶在这个签证入境到期前几天
对
入境的，
对，
拖到了最后时刻，这还不来的话签证就会过期了。
其实一直 plan 说是要来的，好像从什么七八月开始，然后推到十一月，又从十一月推到过年后，然后又从年后初十往后推，然后推到了四月初才终于买了机票过来。然后呢，我们今天其实主要也还是闲聊打工度假签证这件事情，对，我们刚刚落地的一个心态，
一个前期的一个心情到现在的一个心情去聊起
我总体的心态的这种变化。
我感觉你也是有变化的。
有，就最开始了解到有 WHB 这件事情，然后到现在
这也很久了吧，
变了很多了。就是那天我们也有稍微讲了一下，就是最开始知道打工度假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当时还是有点心怀憧憬的那种，是和自己在国内的生活很不一样，当时不会看到说其实打工度假这件事情可能还是有蛮多困难的。然后到后期可能也是因为小红书刷多了吧，然后大家一直在讲说找工作很难啊，巴拉巴拉巴拉一大堆，心态上稍微有些变化。而且当时年纪也和最开始知道打工度假的时候也不一样了。我最开始知道打工度假的时候应该是我们大学前期左右，当时还是比较小年轻的心态。
我想到你那个心态转变的是你一开始有段时间就是在我们从申请到下了签证然后再拿到签证之后来这段时间，这有一年半左右嘛、我感觉是这段时间你心态的变化而已。
哦，
你一开始、
就是、我们拿到签证
对
到现在，
就是一开始我们拿到再想过来，我们还是有一个共同的想法，觉得我们最后还是会来的。
嗯，
但是我记得我们之前在聊的时候其实你是更焦虑的、
哦、
这段时间就是想到一个完全全新的一个生活的方式吧。
就是 我
感觉你那时候是特别焦虑的，但是到后期就是快要来的时候，我感觉你是特别怎么说呢，就是你已经 over 了那个 焦虑期，你是想赶紧发生、就是
给我一个痛快的感觉。
对，
因为就是从我们最开始说要来，其实中间真的拖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最初定了一个时间，对于那个时间我没有任何的行动，然后也没有要买机票啊什么什么的。但其实那段时间就最开始给定一个时间的时候，我有大概看了一下机票啊，然后有开始看一些找工作的信息，然后看了一些比如说很琐碎的那些事情，比如说办银行卡、办税号、办巴拉巴拉有的没的，就是一些文书工作。看这些的过程中很不免就是会看到一些关于工作的事情，所以就是会担心说到底找不找到工作，然后找得到的话是怎么样，找不到又是怎么样什么什么的。所以那段时间就是在看这些的过程中就会有点焦虑。后来我就发现这个时间吧一直拖，也不知道到底要什么时候去，然后我就停止了自己搜索的这个动作，打算就是等真的要去的时候再来看看是怎么样。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已经变成一个到底能不能快点去的一个这样子的心态，同时又有一点点小小的激动。
但是你在焦虑的过程中你没想要放弃吗？就是不去了。
嗯，你要说完全没有呢也不是，但不会想说是不去了这种念头，而是本身长期的一个吧，就觉得说到底去好呢还是不去好呢，但不会有那种啊我不去了的那种，就是那个选择 pop up 在我的脑子里面，而是本身对这件事情的一个怀疑，就是长期存在的。
那我们前面说到对这个打工度假的这件事情的一个看法的一个转变、我感觉我自己最开始了解到打工度假应该也是跟你差不多是那个时期吧，就是大学刚开始的时候、 而且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康熙来了、会做打工度假的主题的，有好几集，这是我对他最开始的一个了解、就觉得说哦，原来有这样的一个东西。但是他们的打工度假听起来就是跟我们平常朝九晚五的生活特别不一样，也不是说他们活得特别的好，但是他们活得特别不一样。比如说他们是会打工换宿嘛，他们有分享打工换宿这种，然后他们可能就是 couching、就是睡在别人的沙发，对对对、你说很羡慕别人睡在沙发吗？也不是、对，但是听起来他们的经历很有趣，他们每天就是会做一些我可能没有想到会做的事情，然后大家就听着这一些经历觉得很感兴趣。到后面可能会有一些更多的信息，就是了解到这个签证到底是什么东西之后，然后就觉得自己可能是可以去做申请这一个动作的话，就是这件事情是有机会实现的时候。然后那段时间我记得我也有在听播客嘛，然后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当时 Voicer 有一期、一个女生，然后她也是在澳洲打工度假，
他新西兰还是澳洲？新西兰吧，
我忘记了，反正就新西兰还是澳洲打工度假、然后他就有分享他各种的，印象比较深刻是他有一个是在雪山的，就雪场的、上面的一个咖啡厅，每天就是看着这个雪景，然后随时可以去滑雪。
另外我印象深刻就是他那边采访的另外一个场景是他去了一个很偏僻的小村里面的咖啡厅打工、然后他说那边真的很少人，然后晚上可以看到超多星星，反正就是我印象深刻的那个场景。
但是是真的会、我之前看过最多星星的一个天空就是在新西兰，当时看到星星我就觉得说哦，原来肉眼是可能看到那么多星星的、是凌晨两点，我还发了个朋友圈，就是记录了日期跟时间、因为拍不出来嘛、我就文字记录了下来、对，然后我听完那一期我就觉得啊，
好好，
很羡慕。这个羡慕我感觉是一个未知的一个向往吧。
对我来说的话，我觉得 in general 就是羡慕成为一个自己很难成为的那种，因为你比如说那种沙发客啊什么的，然后住青旅啊，全世界各地交朋友啊，很偏冒险那一类的生活吧。对，对我来说就是比较难达到，所以就是憧憬说如果自己拿了这个签证来到这个地方的话，会不会也是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
然后我另外一个当时对于 WHV 一个兴趣来源是我初中的一个当时玩的还挺好的朋友，但是现在长大之后其实联系比较少了，但是会有互相的朋友圈嘛。然后那个朋友当时就是有来澳洲打工度假，他就看到他分享了还蛮多东西的，比如说他也有在雪场工作，然后他也有在那个游艇上面，不是游艇那种叫什么
游轮，
对，游轮的那种，然后 一次就几个月，可能三个月在船上的那种、然后他考了滑雪的证就是之类的，反正生活非常的多元，就不是去 office 上班的那种感觉。的确是从这样子各种各样的渠道得来的这些消息，内心觉得很期待，很想尝试一下、所以我们后面申请了这个签证的时候也是在想说，如果我们来一年去体验这样子不一样的生活，不同的经验的话，应该人生也不会后悔吧，这样的一个想法来的、最差能怎么样呢？我们最多就买一张机票回家。所以还是决定说我们要来。当然就是像刚说的，在小红书啊或者各种渠道就会有非常多的很劝退的信息，主要是下工作很难找为主的一些信息吧。然后大家就是可能会把这个想得太美好，然后结果来到这里就是找不到工作，然后很难 support 生活之类的这种信息，或者是找到的工作都特别累，然后也没什么乐趣，工资也比较低，这种类型的信息，劝退信息。但当然我觉得对我们两个来说这些都也有在我们的考虑范围之内、所以我们还是觉得得知了比较全面的信息之后还是可以去尝试一下。
对，就是调整好了心态过来的。但是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是属于那种凡事会在内心里面做最坏打算的那种，所以可能也还好。但是感觉还是从就是最开始的憧憬的那种状态到现在，我有点怀疑我能不能达到就是当时想要
过的生活，
对，过的那种日子。
就是
感觉好像无论是我自己心态上很难，也包括可能实际情况下也很难，因为就是工作
你说去尝试不一样的工种的那个意思吗？
比如说我很想去试一下农场活，但是就是事情不可能很完美如你所愿， 你又能找到好的住宿条件，然后又能找到就是你想去的农场的工作。农场这种工作呢可能还需要你有车子，就是有一些条件吧，然后就会让我开始怀疑说，我到底无论是心理上还是一些现实条件上，到底能不能让我达到那种状态。就如果没有达到那种状态的话，会不会又觉得说这一年来的话可能就是蛮浪费时间的。但是我后来又会想想说，浪费时间又怎么了呢，就是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所谓。就如果说这一年真的浪费的话，
有个问题是对我来说，就是很多人觉得说你来这里像 gap 一年一样，就对你的简历没有任何帮助。但是我可能是因为我也没有特别长期的想要坚持的这种职业的方向吧，就我感觉这一年对我来说可能差别不大。而且我觉得就算我这一年在澳洲啥都没干，我也很难觉得说这一年我就浪费了，因为我觉得浪费这个词对我来说的定义吧，我觉得我每天上班想吐槽人生感觉更浪费。我们其实是2019年的时候我就有想过打工度假这件事情，那时候疫情前我还想着说觉得明年可以申请，但是后来就突然疫情了嘛，然后疫情之后这个签证就停了。但是也有在想说为什么，就是人生就是无法预知太多事情，可能我们想着说plan 好了明年再申吧，但明年就没有了。所以后来当这个签证回来的时候，我就投了那个 EOI， 就觉得说反正就试试看嘛，因为他疫情回来意向书。然后就是因为疫情后回来改了机制嘛，以前是要抢名额的，后面就改成了抽签。抽签的话那就看运气了，就是
先提交。
对啊，因为他提交其实很简单，几乎就是你提一些简单的个人信息就没有了，你就进入了那个抽签的池子，然后其他都是等你中了签之后申请的时候才准备的。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从毕业之后的所有的工作我其实是没有怎么 gap 的，有换工作，但是工作跟工作之间除了上一年我们稍微去了个旅游那一次，因为那时候我本来也不是想 gap， 我本来可能就打算不工作了，直接等到来澳洲的。
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第一次初期决定了一个日子的时候，结果后来世事难料，
然后所以后面才给了那么久又找了一份工作嘛。但除此之外我其实毕业以来几乎都没有怎么 gap 过，就一个月的时间嘛，最多就是工作跟工作的间歇期。然后也不是说工作多差吧，我也没有太怎么加班啊，或者是非常累啊，或者是有那种什么职场 PUA 啊，就是好像也都没有吧。但是就是觉得日子一天一天的这样过，然后就开始年近30了，然后可能还要继续30年到退休，都是这样子的一个一眼望到头的生活。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基础上，我觉得来这一年就算我什么都没干应该也不算浪费吧。
我感觉我脑子里面就是时不时的还是会质疑自己的这个选择的这种心情会闪一下，然后导致我需要用点力气去处理这个情绪。有时候就会怀疑说会不会就是又亏钱，什么工作都没有干，就是也没有体验到什么不一样的生活，感觉好像就是像旅游一样子过来晃了一圈。
但是我觉得这个都是主观
有点浪费时间，
我觉得
好不好呢？
如果你想你总能做到，真的。
你说就是找工作这种是吗？那我的确也
是
觉得就
是
说
你想不想而已。
对，
就是像刚刚说的农场的工作，
即使条件差你也就
对
就去。
对，我觉得这是个选择，
是找得到。对，
是我觉得因为像农场火把或者是之类的难找，它也是难找，但是我感觉你拼了命的去找也是很有机会的，只是说你拼了命找得到的是不是你想要的。
对，
或者它是不是像刚刚说的住宿条件也可以，然后也没有到那么累，时薪也没有那么低，诸如此类的。反正就是一个趋势嘛，如果你真的很想要体验，我觉得你也可以。
对，的确是这个样子，就是说自己有没有到就是为了体验这个生活然后做这样子的选择呢。
但我觉得因为我们还没有开始找工作的阶段，
就是不知道之后会怎么样。
回到正题，就是我们落地了墨尔本2个星期，这2个星期以来呢我们是一直住在小哥的亲戚家，因为他们有一个移民了来澳洲的亲戚，然后亲戚家呢也有2间空房，所以呢他就
热情的接待了我们。
对，就让我们住在这。我们住在这其实呢生活还是蛮安逸的，还挺舒服的吧，就这一个房子。有时候他们下班回来还会给我们做饭，
还蛮经常给我们做饭的。
对，又没有收我们钱。我妈问了我好几次说那你们住在那吃给多少钱他们啊。我说啊现在还是免费的。我妈说啊，她说外国人不应该都 AA 的吗，都要收回自己的。 那份钱什么什么的、哦、他我说他们人很好，然后就是感觉有点厚脸皮吧。嗯，但是我们也的确在积极的找房子的过程中、
嗯、
但是话说到这里就是顺便吐槽一下，澳洲找房子真的很麻烦。我们大概看了10套加房子了，已经有10几套了。
嗯，
然后申请了3套都没有回信，但是申请了3套没有回信好像很正常，因为我们在小红书看到有人看申请了10几套，
对，然后
10套。对，
然后没有回音的，
就是澳洲租房的确跟我在国内租房的经验特别不一样，因为我们在国内租房就是你找一个中介，然后他带你看完
你
想看的房，
你给那个中介你的要求、你的预算、然后他把有所有有的那个符合你的条件的房子列出来给你，然后一天一两天这样子带你全部逛完，然后你最后选择一间。
我感觉你选择了那个看中了，其实差不多也没有太大的问题，主要、只要你比较快定下来的话、但是在这边的话，一个是看房的话，他们不是一个中介这样子全部带你去看，而是你看那些房源是属于哪个中介的，然后再跟那个中介约时间、那当然一般他们有他们的一个 open inspection 的一个时间，所有人一起去看，想要看那套房的人都可以在那个时间去看、这样子一个开放的一个时间，然后那时间就会很乱，因为每一个中介每一个时间都会不
一
样，
不
一
样，
我们就天天去看房。第二个就是就算你看中你想要申请、要提供非常多资料，比申请签证跟找工作还要麻烦、你要填一个申请表，还要填你之前的租房记录、你的工作、你的工资单、你的
bank
statement、
就是
银
行
的
存款这些流水，
反正就是跟签证一样，然后它整个流程又很像找工作，就是你提交完这些资料之后，中介先筛一轮，然后再给到房东，然后最后房东选人，候选人可能会有10几个人，然后他们从里面选一个他们想要租给的人，就是比找工作还激烈。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因为我们是没有任何本地的租房的经历，然后我们目前呢也没有本地的工资单，应该在租房上也没有什么优势吧，所以都挺麻烦的感觉。我们已经连续看了2-3个星期房，反正从落地到现在吧差不多就开始看了。
对，就是有去 city 的时候都是去看房的，
看了很多套，然后我们 ongoing 想要看的可能加起来也有10几套了。我明天还要去看5套，一天看5套，
然后在市区里面来来回回的奔波，就是一下子去北方，一下子去南方，再回到北方，再回到南方，啊，
真的
想想都觉得很疲惫。其实就是如果说我们是住在离市区近一点的地方去的话，我还觉得还好一点，但问题是我们现在每次去市区都要单程去到1个半小时，来回就是3个小时的路程，就是有点崩溃。
我们昨天还觉得很神奇，他是觉得因为我们现在住的亲戚家这里在墨尔本的东南区、如果直接开车过去其实只要30多分钟、我觉得30多分钟感觉在国内来看也不是很远，但是我们坐公共交通的话就要先坐巴士去到火车站，然后火车站再坐火车过去，反正加起来吧就要1个多小时，然后来回就要3个小时，所以还挺累的。这样就是我们有时候需要每天去连续几天这样子、所以我们现在的一个生活的 update 几乎就是除了偶尔天气好的时候去玩一下、其他时间都在看房。
对，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路上了。
然后我们目前的想法是想要先找到了房子之后再开始找工作，所以我们是都还没有找工作，毕竟我们如果现在找了 city 的工作，那每天去上班又很久，那如果找了这附近的工作后面要搬的话，也很麻烦，所以还没有开始
找工作，就是处于一个很尴尬的阶段。对，就是房子还没有落定，所以工作也就是还没有开始找。
是的，那毕竟呢我们也只落地了2周，后续怎么样呢会再跟你们 update 的。
不过我有觉得我们开始打工度假这件事情我真的好疲惫，刷小红书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信息，就是让你无法忽视，就包括租房这件事情、然后就会有很多人在上面发说就是申请成功申请失败的经验怎么怎么样的，就是你会控制不住的自己想去看，而且小红书也会给你推，就是如果你没有接受到这些信息的话你可能还不会焦虑，但是你但凡你接受到这些信息的话你就很难控制自己的心情，就会随着这些 些推送，会想说啊，我这样子做是不是会更好，或者说啊怎么办，就是我没有跟着这个博主说的那样子去做，会不会导致一些不好的结果什么什么的，就会有一些想七想八的事情。
但其实他这些很多也是攻略类的嘛，我感觉有一些还是有帮助的。对，就是一些经验的帖子，不了解的时候他还是有一些帮助的。
就是我就会有一种信息接收过多的难受。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就会觉得随便了，我就是这样子，就是我有这些东西，我给到你，我申请了，然后我顶多就是一直申请，一直申请。
但是如果他能提供成功率呢？他如果是真的能提供成功率，
就是所以就不知道嘛。其实也不知道说那些攻略里面讲的到底是不是真的能。
那我其实我是对于他那些攻略里面讲的，要是能简单做到的事情，我觉得是可以做的。
嗯，
因为也没有 require 更多的东西，就是我能做到的话，那他要是能提供成功率的话，我还是觉得可以试的。但是的确我已经可能把小红书给刷遍了，
嗯，
说的也差不多吧，也没有太多别的东西了已经。
嗯，要不然或者说要不然就是加钱，要不然就是说一次性给到三个月或者半年的房租巴巴巴这种之类的，
还有各种要跟中介唠嗑。
对啊，是不是
搞好关系？
对对对
就差不多就那些吧，也没有其他新的info。
对，
就刚刚我们不是有提到说一开始2019年之前是抢名额的嘛，之前抢名额的话就是打工度假这个东西只有澳大利亚跟新西兰这两个国家对中国大陆开放，其他国家也有这个签证但是没有对中国大陆开放。这个名额上面澳洲是对中国大陆开了5000个名额，然后新西兰开了2000左右。他们两个之前就是疫情前都是抢名额的形式去申请的，他在告诉你哪天开放名额，然后你去上网抢这个名额，就跟抢课一样，然后抢得到的话，然后你就可以后续继续申请这个签证了。就是因为抢名额这件事情的诞生呢，就有非常多抢名额的中介。
我记得有什么服务费大概10000块吧，
不一样，疫情前便宜一点，那时候一个竞争没有那么激烈，就是想要去的人没有那么多，没有现在那么多。那时候也有澳洲跟新西兰可以选嘛，然后新西兰是会贵一点，因为名额也少。澳洲我当时的时候好像是6000左右，总价6888之类的，我当时找的是那个澳达嘛，然后新西兰要10000左右吧，可能再早几年就是2000-3000都有，就是代抢的
但那个时候可能也不用代抢，就是你自己抢也抢得到。
我也有朋友自己抢的，
嗯，
也有可能抢到，但是代抢的可能性会更高，因为
他应该类似
比较专业抢，
就是包抢，就是抢不到钱退给你这样。
对，他是抢不到钱退，但是有些人是找了中介抢，自己也抢，看谁抢到这样子，因为中介抢不到他会退钱的。然后呢疫情之后不是停了几年吗，2021年的时候恢复，澳洲改了规则，从抢名额改成抽签，之后呢中介的业务就只剩新西兰了对，因为抽签的话中介也没办法嘛，然后抽签像我刚说就很简单嘛，把信息填完就扔进那个抽签池里了，它就会有一个时间段，就是从这个时间到这个时间你可以报名入池子，截止了之后他们就开始抽，然后抽满为止。
那他就抽就是会陆续通知你说你被抽到了这样子。
对，陆续，
但他会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说这是最后一天了，就是这个
他不会说抽到哪天抽完了，但是他抽完了之后
会
告诉你本轮已经抽完了。我当时是2月份就入池了，就他刚开始开的时候入池，他6月就停止了这个意向
入池，
然后他9月份的时候公布开抽，然后我是12月抽到的，我当时已经忘了这事，我因为觉得我没，因为我刷到有人抽到，然后我没有收到抽到的，我以为我没有抽到，但是我是后面抽，然后就被抽到了。对，当时看到抽到信息还是很兴奋的，就会觉得天哪，就像中彩票一样的这种感觉，就人生很少这种感觉，因为我一般不中，
对，
不会中奖，对，我不是中奖体质。然后后面拖了很久，他其实是抽中了之后，你有半年的时间内申请签证，然后申请签证的材料就包括英语成绩，但是要求会比较低，不像我们之前申研究生这种，雅思好像只要多少4.5之类的，四还是4.5，或者考那个
PTE，
PTE 就两种嘛，不同的英语的考试 ，PTE 只要30还35。
你当时是裸考的吧？
是裸考，就是感觉闭眼都能考过这个成绩，因为是非常低的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基础的一个英语的水平的成绩吧。然后还有
体检，
对，体检是所有人都需要的，然后你一定要去他叫你去
的
指定的体检的地点，因为其实我们当时办出国的签证就是读 书什么的也是一样的流程了，也是要去这种机构体检。
费用2000-1000
八九百，广州的机构是8900，反正差不多从800-1200，800-1500左右的这一个看机构吧，不同地方不一样，看他们合作的机构。
大概会考试也是2000，
考试要2000，雅思或者 PTE 都是2000左右。然后还有一个费用就是申请签证的费用了，就是1000多。反正
45路也是2000，
加起来大概5000多的一个准备的费用。提交了这些信息之后，反正你要在半年内提交嘛，他会给你一个 deadline， 就是你要在这个 deadline 前把资料提交，然后提交之后他们就会审核之后就会给你出签证。一般来说你没有什么问题的话，他签证他也都会出的，就不太会拒他。一般还有一个资金的证明他还是要提交。大家都是说保守，就是这普通的可能三万左右的一个余额吧，都是 OK 的啊。这样子的一个资金证明加起来提交好像也没有什么别的了，你就会可以等他出签证了。那他出签证这个时间就是不一定，有些人很快，有些人很慢。你在小红书就会刷到很多这种信息，有些人什么隔天出签，3天出签，有些人2个月还在等，看他们心情。我那时候就正常吧，好像5到10天左右，
没有觉得很久，
没有很久，但也没有说非常快。
但当时也不急，
10天左右
之类的。
对，我当时是没有
关注这件事情。
我当时是3月底做完体检之后提交的，然后我出签的是4月12号。等到出签了之后，1年内要入境，你的签证1年是从入境后开始算，就是这样的一个流程，其实还是蛮简单的。而且小红书上应该还是能搜到非常多的信息，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搜一下。但是听说今年澳洲重入了池子之后，已经截止了很久，然后一直不抽签，没有说为什么，就说 suspend 了，不抽。然后本来 EOI 的那个到期时间是4月30号，截至今天已经4月23号，他们都没有抽，所以很多人就觉得今年可能不抽了。然后今年他们不抽的话，就有很多人觉得说这个签证对中国大陆是不是要取消了。不久前还刷到，真的是可能2-3天前，澳打发了一个公告，说他们今年决定暂停代抢新西兰。因为自从澳洲改了抽签之后，新西兰的越来越贵。好像我今年是15000代抢的那个费用。而且呢，闲鱼上还有代抢中介。
代抢中介什么意思？
对，因为澳打像这类的机构是负责代抢名额嘛，但他们的名额也是有限，也是有限的，因为太多人了。
OK，
然后闲鱼上就会代抢这些代抢中介的名额。
OK，
真的很夸张。然后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时长的问题，就是它其实是入境后1年的有效期。然后在小红书刷到很多人说急签的事情，就是你是可以延长这个签证的，最多3年，就一共你可能拿了3次这个签证是可以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需要去做一个急签的动作，要去政府
指定的
公司，也不算公司，就是 organization， 也不只是地区，我感觉就是
刚好我看到它有分，就是有地区
有类型，
反正就是要有这个资格才能集签。然后基本上都是一些偏远地区的
农场
服务业啊，农场啊，然后一些比较真的就是偏体力活的那种工作吧。
反正你要找到这类的工作有集签资格的这些工作，
然
后去做满多少的工时，你再去用这一些资料去提交下一个签证，就可以拿到2000-3000，最多3000这样子的一个流程。所以很多人其实是想要更长期的待在这边的话，他们就会去找这些集签的工作。
但我们俩完全没有集签的想法，所以就是这方面没有任何了解的信息。因为很多人可能一落地就会奔着集签去，然后就会直接去到一些比较偏远的小村子里面。
主要是有那些 APP 是可以查哪一些有集签的工作。
对，
然后就可以直接找那些工作，就
是直接搜也是很多了。总体我觉得打工度假 so far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吧，之后如果有什么新的 update 的话我们再继续来聊。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子了，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